好，哎，那我们接着，哎，接着早上所说哈，这个信，信，他接着是讲说，信常借异才，啊，是法雅士喻，啊，师道明智说，如是升天士，啊，就是说信常借啊这种异才啊。啊，是这种功德法财啊，因为它有总共七种财啊，哪几种财就信、戒、惭愧、惭跟愧、闻、思、慧、布施啊，就信还有持戒、惭跟愧，还有闻啊，多闻、布施、智慧，是七种功德法财啊。这七种功德法财是法啊，是法雅士喻啊，这是亲近者之所赞叹的啊。师道明智说啊，这样的一个道理是明智者所特别去彰显的，是提出来的啊，去赞叹的。如是升天士啊，因此这个七种法财能升天士。所以像我们来讲说信啊，这个前面讲的多闻是一个，那这还有后头还有像惭愧啊、布施啊、智慧啊，像这个是我们所特别去赞叹的啊，认为信也是其中功德一种。他于不修天行，亦不欲布施，信施助善者，从事到彼岸。就是说于啊，一笨的人不会修天行，那也不会赞叹布施。那信施助善者啊，这个智有智慧的人，他懂得去财施啊，而且他愿意去成就这个善，他的信啊，这个在另外一个经典他有讲说不会怯懦，那从事到彼岸啊，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功德当中慢慢成就到升天乃至涅槃的果报。所以他这里强调，其实就谈到这个，对佛法的那个，对法的一种理解，啊，你唯有你相信他，你才会去做。那所以说，我们现在来讲，就是像我们来讲信啊，当然我们都想信，但怎么信？所以佛法里面的信，我们都想信啊。问题这个信的条件是怎么生成的？所以因此在佛法建立这个信心当中啊，有时候我们光靠鼓励啊，不一定有用。尤其我就想到像在这个时代里面啊，修学佛法感觉到特别无力感是怎么样？有正道的人很少，最现实。所以你们现在知道，你有的人说啊，我要来弘扬佛法，不用，只要你有真实一份佛法功德，大家就行，你就红了，是。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希望把佛法导向更实际来彰显修行功德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念佛，要弘扬净土，你就把净土的经的讲的到处讲，不如有一个念佛一心的。然后他很清楚的就说，哎，我刚去回来，那一句话就够了，是不是？我刚有啊，真的有啊。过去一位师父他说有这种方能力，我不晓得啦，这个有听说，甚至用神通直接就让你看到净土像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更直接了，是不是？不过我相信那个不是，可能应该是启发你的善心，然后让你成就一个影像出来，啊，这个影像跟你有直接关系，因为实际上在佛法所看到的东西，并不是直接圆到那个境啊，跟你的心还是有关的啦，啊，那至少他在他的感觉上因缘具足，这个影像让他确认，所以我们讲信，绝对不是个感性的信，这个我们早上刚提的。 因为在佛法里面要引发信心，所以在教学佛法当中，乃至我们居士有没有一直鼓励人家要修学佛法，我扪心的问你自己信了没，对不对？报名牌那个千万不要去买，因为他如果你真的明白，你会报给人家，我不相信，因为你多报就一分分分分到路，所以你本来是中奖是100万，结果100万人投，那每个人1块钱，对不对？就因为都分掉了嘛。如果真的名牌，我还报给你，还真的，人家报纸，你看到处都在报名牌，真的还是有人买啊。接着就是马杰，连高连空高空，温故搞动容，刚好都是有一大一唱一大一唱，这样事情才好了。所以我们后来整个教我这个，如果我现在的态度就是说，不管修学佛法、引导佛法，很多东西回到现实啦，不要再做梦了。那因此你发觉，一个人在修学上有几分真实功德，就有讲出几分功佛法的力量出来。你没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你自己尚且疑惑不安，你怎么去引导你的信心？所以你看，后来你注意看经典里面每一句话里面代表的意思，你就容易看出它里面的很实际的味道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在讲这些，这些有些话都很白啊，我们懂啊。问题是为什么你懂那么久都还不会做呢？你看不到啊。像我们，如果布施马上可以中乐透，你们会不会布施？排队拜托让我布施好不好？一定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拜托啊，布施的越多得越多。你一定想说，我捐100万，我先捐的，我200，我就还开始喊价。为什么？因为重捐上去，你要捐多少就有百倍回馈，就好像在投资一样，谁不想？可是我们就看到因，要看到果没跑出来，所以这里面就马上就出现问题了。整个在引导佛法里面，相对来讲我们的因缘就不具足，我们能给什么？给一种逻辑推理，但你就无法都没办法把那个道理那个结果献给你看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有办法他就能感觉。所以你看那个叫那个难陀啊，他本来不想出家了，好，那好吧，那佛就把他带到天上去，好，他不舍他太太嘛，因为他太太太漂亮了，结果才看到天女就马上说，我那个太太像虾米哦，也不要那么绝情啊，才此一刻比一刻看到天女就骂声虾米哦，因为他先让他看到虾米哦这够丑的，就有些看他不知道要为什么要天子看虾米哦，看完虾米猴，然后就带他去看到天女，他就马上用虾米猴的印象去描述他太太。当初鼓励他出家，他还不要。他说：“我这一生就有两样不能，就是我太太跟酒，这两个我没办法舍。”结果你看，我才带到他天上，马上就舍一样，多快！我现在就没办法带你们去。要带他一趟，我们这里就可能马上要多买几个剃头刀。哎，我就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有办法的话，那不是很快吗？大家一起来，哇，这个马上热闹得很啊！哦，不过这个时候，慧空法师要想到，那吃怎么办？换他剩下他一个人苦恼了，这每天吃那么多人吃怎么办？哎，可是就是有人就有这种能力。包括在藏传里面啊，其实有些藏传的大德的确就有这样的人，因为我接着这个很多修行啊，有的不，我不分哪一传啊，我讲的是实际功夫的，他们有些人因为累积已经修很久了，所以他们有很多实际的经验，所以他对你的要求就会，有的人讲话就那个很信心很足，你就这样做，你就这样做，这样做，这样做，就会到这里。所以你会感觉到闻法者跟教学者，他就因为他说要审视你的，他为什么能很敢去抉择说你不是了，你不要来， 就好像说我这个名牌铁定中的，当然我的价值就高，我的价值就高大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不要你不行，你还不够得此功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这是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，我搞不清楚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在讲说修学佛法里面，从这里来讲，信心的形成是从道理，从认知上，你如何建立它那个信的产生呢？第一个是在这里，你要从哪些条件出来的？因此有些人啊，我就讲说，我不跟你争，我不跟你论，我只到最后具体展现修行的功德。你可以在门外跟我诽谤了几十年，我只要到最后引你进来就好了，我不在乎你诽谤，懂吗？也就是说我不用跟你去辩到最后你要各说各的，不用嘛，随你嘛。你这样知道很多人修行人为什么？我不在乎人世间的这些，我只要到最后能展现修行的具体功德，而这句话这个功德的具体展现，我可以一直短短时间里面度化很多人。这也是造成我们就产生想法，就是说整个修行的步伐必须要很踏实，踏实到我们不在于急着，好像我们有时候呢啊，我们要捍卫佛教，你捍卫哪个佛教？你捍卫你的宗教，不是佛教，因为你在乎那个我信的东西怎么可以被诽谤。你知道你在乎的是我的东西被诽谤，而不是佛教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这个人如果感性他其他宗教，你就是捍卫那个宗教，你在乎的是我的。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？因为你本身这个捍卫心如果不恰当的话，我们是要护法，那护法是实践佛法，而不是护着那个我所，懂吗？你所护的法不是那个我所，你真正护法从你内心开始，你先实践法，让法在你心中实践产生出来，这才叫做护法，对不对？我们往往忘了这一点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信仰佛法，你就是实践佛法。当你能把佛法的具体的功德展现出来的话，这么一下子，我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是广清老和尚的能力，实际上他真的是有功夫，所以他只要讲老实念佛四个字，我必须要讲很多的净土经论，人家还不想念，因为我听课的话，你看啊，绕去念佛，我当然能听啊。我们讲了老半天，不一定有用，为什么？这里面隐藏了有没有真实功德？所以一从这一谈性所产生的力道，我们就知道信它有很大的，它必须要形成这个信，但有信的话它就有实践力。问题难，我就讲说我也想信啊，但我信不了，因为没东西让我升起信来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从这个佛法的探讨当中，你更知道其实你今生应该努力的是什么。以前我们很在乎表面的东西，但当我们不断在乎所谓外在佛教形象的保护，这个当然也重要，但问题你自己在保护的同时，你本身依然是佛教的门外啊，你有什么资格讲护法？因为你心中尚且无法，你怎么护法？所以这个当然本末倒置的事情太多。我们一直现在有人讲说要不要上电视弘法，好啊，如果是好的法的话，而不是那个百货公司里面，这一台可以啊，不换台换台，换来换去，啊，有时候我们在强调这个大型的功能，所以现在也强调很多东西，因为有时候是时代上的需要，没错，但我认为最核心的是那个东西怎么好东西怎么传出去的问题。我就一直不问那个核心的东西，而在强调那个外在的扩充量的增加，那没意义的，那没意义的。好，所以如果有信的话， 因为愚则不修天行啊，亦不会占卜筮。如果信施啊，助善者从之到彼岸，他就从这个能到那里，能得到他所能得到的东西啊。所以我们在佛法的引导当中啊，其实最开始你会有一种审慎的态度，乃至在佛法里面其实是很乐意人家就他不信的地方提出疑问来的，你哪里不信，而不是用一种宗教的东西强制你接受，不是的。所以你看我讲的这个道理是一个这是一种慈悲跟智慧，它不是让那个你勉强接受而且到最后不能发挥作用，我宁愿你现在都不能接受，但一旦接受你会自己走下去。这尤其是那种顽固分子啊，经常会有这种现象，顽固到头到最后一旦修都比邪心进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轻易信啊，但一旦信是透过很多的过程里面所产生的一个确认啊。所以很多知识分子啊，不学则已，一学有时候都比别人快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这些想法，而这个想法一旦经过很多东西他确认再确认以后，他一旦认为他是实际的价值，他就不会动摇了，就是这样。信则真人长啊，就是说信，能有信的人啊，是这个人品道德当中之长啊。好，信者，信的这个是一个所有在修善法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开头。这个修学当中能不信吗？没信的话，很不容易入啊。信为道源功德母，是不是就这个道理啊？信为真人长，念法所住安啊。你看，如果能念法的人所住安，就是说我当心能系在法的人。你看心住在法的人安，为什么？你们想一想，当我们现在在理解佛法的时候，尽量不要光只是得到一个结论，你想一想你的心能系住在法，你安不安？我们现在人最苦在哪里？我有时候你看啊，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演讲，他跟我讲说，最主要为什么请我去，包括那个政府配合的啊，一个市政府配合，他说因为太多人自杀，太多人自杀，而且很多是知识分子，很多都是高科技人。为什么？心不安。为什么心不安？你看吧，他心住哪里？请问你现在你心住哪里？你注意哦，你的心所安住的地方是变动的，不安的你就不安。你所依赖的东西是一个不安的东西，你就不安。你所依赖的东西是依赖外在的东西，越多的话越不安，因为它变动因素太多。假如我现在我一个人进入到一个团体，这个团体的每一个成分都是不是很厚实的人，都是自私的，你能不能信得过？甚至有很多都会说谎的，甚至有的人都会出卖的人。你如果知道这一群人都会出卖的人，你敢在那里住吗？你那住的时候，我宁愿我一个人住还比较安全，因为住在那哪个被出卖我不知道，是一样的道理。当我所建立的东西，我住的东西，我的生活信念，我的价值是建立在一个变动的东西上的话，你就会不安。所以你到最后安在哪里？当然安在念法所住安嘛。难道念法你能念吗？怎么念？要信呢、啊。你相信他你才能念他嘛，你念他你就安嘛，所以你念在法上。那一般来讲我们为什么不容易安？所以我们往往一直在找寻一个，就是这也是修道人到最后他为什么会很坚持到最后、尤其生活经验也多的人，怎么讲，有时候学佛很淡淡纯不行，没有生活经验的不行。为什么？当我在讲修学佛法很好的时候，那个听说那个也不错呢，对，因为他没经验看到他的果实啊。一看到花花世界，好好玩哦，就完了。可是有些人说没什么好玩，那都是这样的，那个很苦， 啊，他就容易不执着。所以像我们现在来讲，要安住在那个地方，必须要你对他有一个确认。你不能确认的话，你会安住到一个你认为有意义的东西上。可是我经常讲说，一个人的人生目标一旦定错，这一生就被那个目标给控制了。所以我才讲说，要陷害一个人，其实不用打他骂他，给他一个错误目标，那个心老就把他框一辈子，他还会感激你哦。你给他一个错误目标，他就为他拼命一生，为他的患得患失，结果你在外面聊，他还要你害他，他还会感恩你哦，不是吗？他都不知道被你那些错误的幻象的目标，你就用这么一个幻象的东西把他这一生就架在那个地方。我告诉你，哦，就是做这个事情。什么是顺境？那你逆境你就跑掉了，顺境你就会喜欢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在修学当中，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人一路上一直在顺境当中，其实反而会怎么样？阿弥陀佛，小心小心。尤其我们又不好说，因为顺境你这是不是嫉妒啊？这个有时候也不是嫉妒，问题是很多人栽在那里，我看到了，可是你现在就不能讲，因为他是顺境。而这个顺境最容易让他觉得可安，对不对？所以逆境反而比较不会，逆境你想要厌离。所以人心，你看在打坐当中，为什么心最不容易呢？是调局。调局是什么？贪。贪是可爱境，可爱境让你自然心想要往那边跑。是，所以你如果安在一个东西上啊，你看啊，吊你胃口。什么吊你胃口？就是你安在一个80%-90%是稳定的东西上，那你这样就会说80%-90%，那就剩下两个不安嘛。好，我就赶快追求那两个，因为就在眼前啊，不拿白不拿啊，就是那就好吧，你拿一个。那拿一个，剩下一个，就一拿，另外一个跑掉一个，那每次都是10%-9%，那就是为差那一个，一个一个一个，一辈子就差为那一个，忙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一下让你觉得说，10个条件只有一个条件，还有9个，啊，算了啦，那哪有那么多可能性？所以说，像一般我们就要这样买乐透越少，你那个中奖机会太少。可是如果你发觉中奖机会是1/2，你大概很多人就跳下去赌了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信？如果现在玩玩玩，我一直淘汰他，剩下两个里面中一个，哦，那一个一定是，所以不是有一种节目啊，奖越高越高，要不要？你如果继续的话，中了我就很多，不中的话前面就扣掉。有人到最后就狠狠的下毒，结果就没了，是因为看到那个很吸引人，而且机会是1/2啊，所以人就在这个他认为可安处而安，结果真的不安。那唯有念法而安，念法要安，是因为你信法，所以你才能得安。所以到修学佛法到最后发觉处处不安的时候，回头到最后，所以有很多人有人生经验到最后三界无安，唯安法上。这时候是来自一种对世间的，你可以讲是失望，不过也讲是一种觉醒。这个觉醒让你就安下来，心从此安住。所以有的人到最后是哀莫大于心死，结果人生过得很无意义。有的人是从这个世间里面的七狂相里面得到找到一个真实的东西，这一生从此不动摇的依着佛法走下去。是，所以为什么有人他一旦认清楚以后，再给他荣华富贵会不会换得他？你不要以为荣华富贵很影响人性的，我告诉是在未必，对某些人没用就是没用，因为他知道，而这个 这个技术也不用太高了。我不讲说到了初禅，如果初禅力很高的一些东西不大容易打动他啊。如果道心很坚定的，这个大概不大容易打动他，不大容易。实际上是这样，你为什么会打动他？因为你认他有价值或者不会啊。所以念法所住安啊，啊，静则易得上啊。如果你能安住在这个啊，就是你能实际上有这样的一个法，能信这样，能就近依此这个，你的义德上啊，义才是上品之义啊，啊，这个是为我们最重要是你能就近亲近到这个真实的东西啊，啊，好、啊，近者啊，就是说能如实一一。安住在就是我们来讲到净法就如果你对这个东西能产生真实的信受，这个义才真实，义才为上啊。那所以说在这个人如何得安，在于你能就近安住这个为上，那自受受中贤啊。我们要讲人天的寿命啊，人天的寿命有多高？人天的寿命就是生命而已啊，只是早晚问题而已啊。但智慧的寿命就不一样，因为智慧寿命刚好是半生死。智慧的寿命，所谓智，智就断生死，所以智的寿命，智哪有什么寿命？智所衍生出来的远离生死、不落生死的，这才是寿中最寿之者，是不是？否则再怎么受，他也不过是在生死的生生灭灭当中啊。唯有智超越生死，他才是真实的，才是最高的啊，才是最高的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在赞叹这个信啊，有这种信的人哈、啊，哎，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啊，信能得到。法智灭度，从文得智啊，所道有明啊，信能得到法智灭度啊，当然就是我们因为信而能得到，因有法而可以灭度一切烦恼，得到涅槃。从文得智，所以所道有明啊，啊，所道的话就能有清净光明，所以信能得到啊，所以说像。华严经讲的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，也的确如此。那正如我们引的那个经，引那个禅师论，正因为信具有这种性质，所以信能成为得道之根源啊。好，那这个再过来我们看呐、啊，信能度冤啊，色为传师，精进除苦，会到彼岸啊，因为信。而能度冤啊，色为传师。这个之前啊，哎，这里面有一个例子啊，他读一个例子，什么例子？就是，有人啊，就是那个例子，在我们后头里面故事里面有谈到哈、啊，大家可以看，就是，佛啊，在一个地方，在河岸边啊，有人。村庄的人来看啊，其实很殊胜，但又不信。又不信的时候，佛就化作一个化人，化人从彼岸过来。那彼岸是个河啊，那个人就直接就走过来，他觉得很惊讶，你怎么可以在河上走？他说，因为我还来这边见这位智者。那边呢，我很想见。那边人跟我讲说，那个河水就到脚踝，所以没问题。啊，那我就脚踝嘛，没问题，我就踩过去啊，就过来了。待会我告诉我们挑一条河，我跟他讲，他到脚踝，你踩下去，我会怎么样？当然就沉下去。哎，不一样，请问。那佛讲的那个是不是真的？踩过去，因为像有些人那个火灾啊， 一火灾一起起来，人那个冰箱一躺就哇就跑下来了啊。你认为信有没有可能达到这个效果？可以，可以。那你为什么为什么我的信就不行？因为你的信不真心。因为这样，这个信的时候，因为当我信的时候，因为最主要这个原理是在信，是在信。我们以为你全信，其实你的心里面还有很多的执着。你这个执着让你这个信的那个心其实不纯，其实就是你在信信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有信另外一面跟它相关的东西。你因为信它是这样的话，因此你信这个东西，同时你信另外一边，所以它变成同时生有二法，二法就会相互滋长，所以会被彼此所破坏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此生彼生是灭彼。啊，因为你的内心里面的信心并不是全然。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，就是我们有时候对一个东西的信啊，你以为你很信，啊，像比如说梦中的事啊，梦中你很信，是不是会产生发挥作用？可是梦中的事是不是真的假的？但为什么对你有作用？你为什么梦中看到伤心事会掉眼泪？可是假的啊，可是为什么有作用？为什么会掉眼泪？如果所谓的痛一定是来自一个实质的劲的话，因为那个劲，梦中劲根本是假的，照理讲应该不会影响到你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你信它就会有作用？所以这里面当然不是纯粹说那我幻想是不是信，这个问题就是牵扯到这个东西升起的条件是如何。可是如果这个信是带着一个真心的话，这个信像比如说我们当用念佛这个信心为它的动力，它会不会引发你内在的净土种子？会，它就能产生出来，就能产生出来。所以这里面我们要这个信是来自一个真心，而不是一种，你如果是一种迷信，你知道什么叫迷信？就是你对这个东西的认知隐藏着破坏这个东西的因子在，所以你虽想强信它，但内在你又在相信它是错的。 你知道吗？当我信它为真的时候，其实我同时又另外相信另外一个法。啊，比如说如果我相信生，我如果相信真有生命的时候必然死，为什么？我相信生就不会死啊，因为生的相信就是因为是从死才生，你知道吗？听懂吗？很难啊，因为没有生就是无道理，我说没叫生啊，我不是讲吗？我为什么叫来到这里？你不会讲说我来到这里，那为什么会讲说慧空法师来到这里？慧空法师都一直在这里还要来，但我不住这里，所以我来到这里。所以讲来到这里一定是原来不住这里，讲生是因为之前没有，对。所以当你相信生的时候，其实背后包含的是，所以一定会死。你很相信生，所以就会死。为什么？结构是如此。因为你这个身，你这个认知心背后就隐藏了你相信时，而这个相信时当然即生即死，即死即生，当然它就在那里。可是当我对这个法产生一个正确的信，恰当的信，我的内心形成这样的影像，这样的认知，这个法就这样，因为它是纯净的，它就会现出。所以当我认，你看啊，禅修当中的神通不就是这样吗？禅修当中的神通，他利用禅定，后来他观想什么？观想水如地，观水如地。其实水是不是地？水地地水还不是你自己的想法，可是他因为利用禅修的关系，他把水观成地，就这样走过去。 他为什么是神主，为什么神主动，他观自己身如鸿毛就飘上来，那神通就是这么想的。好，那么他心通了，其他通了，为什么他能这样？因为他透过定力以后，他的心念的这个念力可以成型。但我们现在散乱心是夹杂很多妄想，所以那个念头不会成。你看他心通是不是这样？乃至他就那个论里面谈到，我就观察这个地如水，我就沉下去了。那我待会就从那边嘣跑出来，多好用，是不是？就转土了。当然他就从那里出来，也不会在那里一出来，哇，这个土那么多，他要转下去，先把保鲜膜包好呢，磕下去，然后再把保鲜膜打开，但不用那么麻烦。那有的人就问啊，那个论里面讲，那如果要穿墙走壁啊，走到一半刚好没神通就卡在那里，前半段在这边，他说没那种事。论说不会，你放心，那你就走过去了啊，就念头过去，不会说走到一半跟那卡在那边，哇，那个这个前身体到那边，脚在这边，只好请工人把墙打开，再把救出来。叫他以后的神通要练个完成一点，你考老是这样墙壁拿下要被你打光的、啊、他说放心，没这种事，不会有这种事，因为一个念头就过去了。你看这其实跟信心在某个意义上，他当他的信力达到一个很纯正的时候，其实他就化为这样。所以化人所走过去的这个水，他可不可以，因为他信，所以他的心，你看境由心就转了，就这样马上就显出了，所以他就这样走过去。所以我们现在问题是，你这个信心是不是足够坚定，是不是带着一个纯正的，像比如说你现在想说我能走，你没办法，因为你隐藏了太多杂乱的想法，你以为你在信他，其实你还信很多东西的，这些东西同时就夹杂了，你不能专注于对这个法的单纯的信，你的内心生不了这样的法，也就是说你想信也信不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你这里隐藏了太多的干扰。可是当然可以的话，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我发愿往生，为什么能往生？因为他专心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为什么？那个信心，这时候的这个信心就不再是单纯我们讲的那个心了，那个信心是提炼到很真实，不容许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存在。所以我们讲说往生，为什么会往生？因为其他生都没机会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当我眼睛看到一个地方，我其他都不想要的时候，我其他都看不到，其他都看不到。 是当我们现在啊，你看啊，我们现在如果专注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其他外在的东西对你来讲影响就不大了。是，那你如果现在很无聊的话，你就会看东看西，啊，一节课下来看到我没多少，都看到后面这些，是因为没兴趣。可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整个精神就在这。所以当一个人信心专注的时候，信心带着呢，我们讲到性质合一的时候，其实那个定力也跟着生长。所以念佛的人为什么念佛？不要一直认为念佛不行，因为念佛是顺着某一列根性，以信为路，然后达到修学的原理很多了。有的人是以智而入，有的人以信为路，但不是光靠信能成就，只是以信为功德的因缘，以生下一个功德啊，懂吗？也就是说有的人是依定而入，有的人依戒而入，有的人依慧而入，但到最后我想戒定慧都一样，但只是因为他现在的因缘在此、啊、有的人是从慈悲门入，有的人是从某个不净观门入，但走到最后总是依这个东西来生另外一个法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的人只有先这个法先让他成就了以后，其他的法就靠他得以生出来。所以教学很有意思的，你如果慢慢清楚细腻的话，你对一个人啊，不会一下给他很多东西，为什么？你的慈悲是愚痴， 你给他太多东西，混乱了他的修行。你给他太多东西，混乱他的修行。那我们现在大家结个缘啊，而且乱给一通嘛，然后开个杂货店，你要哪一个你自己买。那如果是自家的哈，那我见鬼。所以有些在真正亲近教学，你几辈子都不要跟我学，你就学这个，学完了下一步我再跟你讲。有时候会很权威哦，有时候甚至是在引导人是很权威的。那这个权威，你说哪有这样？那我们现在都爱的教育都是启发式的，他哪有那么不能硬邦邦？是启发了，不过现在还不能启发，你还不够我启发。为什么？因为小孩子你还没有判断能力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整个修学就是说，因为磨一个法未成，下一个法跑不出来，所以他很慈悲跟他讲说：以你现在因缘，你如果再杂学其他的，什么都不成。所以你不要跟我谈，你就把这边做好。当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就教下一步。当你化解具足条件的时候，可以的啦，你可以离开我了。因为我不要离开，因为我这里没得好教了，你只好离开。你要讲讲专制很专制，讲开放开放到说，那我是不是要离开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没得学了，教完了，你去找别的禅师师。你不一样在旁边，那当初都不让我跑，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。讲来讲去都他对，事实上是的，因为他有在观察，在你未成就的东西不谈其他的，是不是？这里面都有一些实际上的一个因缘在里面的啊、哦，所以你要信能度冤呐 啊，色为传师，就是以信为传。精进除苦，会到彼岸，有这样的一个信，然后精进除苦，然后以这个智慧到了彼岸，是不是 啊？所以信为传，然后精进，然后以智慧来观察方向，终于到了彼岸。事有信心，为圣所欲，要无为者，一切复解啊。所以我们要讲说那个，你看五根五力里面的性根，请问你有没有性根？我们那个是小根，那个如果冬天到了大概死掉一半的那种。那个大树啊，看它叶子落掉了，你放心，春天一到，哇哈有妈妈就把它出来。为什么？那个性根深厚，它就算它因为那个习性很重，因为性根，因为它的条件具足。第一个人生经验多闻，种种善法功德成就的善，这个善成就这个性，这个性根很深厚，所以会有性力，所以它不动摇。那个你要知道，那个根就是已经扎下去了，也就是说有东西的。换如果换另外一个简单话，就是种子已经生了，那现在就如何酝酿到它萌发出来，所以会产生性力。信力就出来，信力就是依我坚信这个。我们不是讲说因为有信它可以除掉不信，信总是能去掉不信，它会产生什么信力？信力是什么？要善为业嘛，所以它的信力就会要善，就喜欢要行成就善，这就是信力，是不是？它就发挥作用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说信不信，包括我们如果要讲说我很相信你，其实都可以测呢，因为你只要看到一念不及时就是心一般的，我们就知道他说我相信你怎么样，你只要露出一个他所反对的，他马上就像他信不信，比如说他相信你某一个功德，应该是相信这个功德。比如说这个人修定功德，我相信你有定。那你突然出了某一类的过失，跟这个定无关的，但他可能因此这个过失而否定你这个功德，所以他并不是很坚信啊。 所以他学法当中，很多人学法是医人，不是医法。所以有的人说啊，要医治，我们应该可以问他，我有什么好让你医治的？倒出来，你不管你看到有什么啊？还有，甚至有时候更严苛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缺点？没有，那你不要来，因为我一定会让你看到才是缺点的。但那时候会不会因为缺点离开？学佛学到最后，你不要用老是用，你不要用于完美的。我老实讲，这完美本来也有一种训练，就是观他为上师，观他为佛。但实际上，一个真正求法的人，绝对不是用这种态度，因为他是问哪里可以学。你如果要找缺点，每个都有。你假如没有这种素养，你根本找不到善知识。我说实在，你如果不能去接受，另外像说有时候就干脆假名，你知道我的缺点吗？不知道之前不能进来。哪有这种丧失的？我说就是你不知道，我告诉你，我一定有缺点。好吧，师父你有这些缺点，还蛮精准的，可以进来。那我就不用隐藏了。当然我也必须要改，不过我就是有这种缺点。我要让你知道说，我不用去做虚假的去应付你。你今天来这里，我是不是这样缺点？就像那个，我不是举那个经典的例子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有一个菩萨，他就是行为不检，那个房间另藏有女人。那有两个比丘从山上下来要修学，听说这个是善知识，一去一看，两个就溜了，因为他两个持戒很精严的，看这个就知道不用打。结果另外一个觉得我是来求法的我跟他的行为我最重要是法，他就去坐着听，他明明看到他旁边还有女人这样绕着，他就是还是恭敬的闻法，结果正果。那正果就是回去跟那个同伴讲说去听吧，因为法是法，人是人，你就要闻法，他的法有功德，你应该依这个来，勉勉强强去正果。那这个到底有没有正果就不晓得了，那个很混的那一个，不过就是说会教游泳的不一定会游泳，到时候是不是会训练弟子的不一定比弟子先，不过你就不能说他没功德啊，不你来干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说，你只教又做不到，不能你教啊，你做不到我做不到，这一点我们是平等，但我会教你不会教，这一点赢你，玩扑克牌压力几度。你不能把我说我不会的就不行啊，不然你讲啊，是。所以在佛法修学当中，有时候你要看他的那个东西，或者你就会看错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，我做不到，我能不能讲？早讲啊。所以有一个法师问我说，做不到讲会很怪。我说做不到，带着惭愧心，而也不扭曲的，该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做不到是你家的事，法是法。你不能，你要依法不依人，你怎么会依你自己而不依法？我说，就算你做不到，说法也不打折扣，应该这样的心情。就是说我做不到，我甚至也可以跟你讲我做不到，但做不到你不能玩的那个，就是说像很多现在理财顾问，当理财顾问是帮人家赚钱，不一定他赚嘛，不是吗？他有智慧就没本钱嘞，有的人是有本钱没智慧，所以要以你来帮他赚钱啊，他就有办法请你来帮他赚钱。那有的理财顾问又难得积了一些钱，一投资，照顾别人都赚，就是他自己投资就完了，没福报，没办法。所以在引导善知识的时候，修亲近善知识，还真的必须要有功夫。真的要功夫，我说实在，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们不是纵容自己的习性，而是在于我面对这个修行当中，有时候必须要怎么样，有一个另外一个眼光，就是别人怎么样，法在哪里，依着法， 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